我们看弥迦书第七章第一节，弥迦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从弥迦书七章一节开始哈，一直到底哈，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发言人。一章的七章的一到七节是弥迦讲的，七章的八到十节好像是锡安或者耶路撒冷讲的，那么七章十一到十三也是弥迦也是锡安讲的，七章十五节是耶和华神讲的，那以下又是弥迦讲的。这个在先知书里常常会有这个现象，就是有的时候是先知自己在讲，有的时候他代替别人讲，有的时候他代表神来讲。七章第一节，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，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。这里哀哉，你可以当然是说弥迦自己在讲话哈，不过在这里也有点像耶路撒冷自己的叹息，夏天的果子被收尽了，没有剩下的，没有可以吃的，那么不像出熟的时候呢，无花果树非常丰富。我们在这里从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是没有什么良善的人，没有什么敬畏上帝的人。如果弥迦是讲他自己的状况，有点像耶利米一样，好像我现在遭遇非常悲惨，没有什么好的可以讲了。第二节，地上千城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络猎取弟兄。这个当然在很多地方哈，诗篇十二篇也这样讲，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第一节也讲，这个世界上好像千城人都已经没有了，大家都在欺骗伤害。那这我们也一再讲过，这就是离弃上帝的特点哈，个人离弃上帝，个人心就会败坏，整个团体包括教会或以色列离弃上帝，那么正直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啊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第三节，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寻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连行恶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，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这同样你在以赛亚书啊、何西阿书啊都可以看到，有很多的罪恶，离弃上帝里面的罪恶。那么最好的不过是吉利哈，荆棘篱笆、吉利这些东西，荆棘吉利都是跟相对的，跟一个田园或者果园里面美好的果树是相反的，不能产生美好的东西，只能产生刺人的东西，不能产生有益于人的，只能产生有害于人的。那么他们这样伤害人，离弃上帝，那么只是自找苦吃，因为上帝也会来审判。守望者说啊，你守望者说，耶和华的审判要来了，他们就越来越不安，越来越乱。有的时候耶和华也是用其他的荆棘和吉利来刺这个小的荆棘和吉利，然后再用再其他荆棘和吉利来刺这些荆棘和吉利，最后是用火焚烧，等候神的审判。以色列等候灭亡，犹大也等候灭亡。在情势越来越危险的时候，世道越来人心越来越乱的时候，我们倒不要把它想成说哈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，今不如昔哈。事实上，我们如果看从出了伊甸园以后，就没有什么好的时候啊。包括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和中外历史里面，人的残忍、互相的不信任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好像连小孩自己家的小孩都不能信任，妻子都不能信任。可这种状况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才有哈。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有说，百姓是道路以目啊，走在路上。眼睛你看一看我看看你，暗示我们有一些不满，但是不敢讲出来，因为到处都是间谍啊，到处都是窃听的，到处都是不可以信任的朋友。那在第五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和犹大的境内会这样。第五节，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！不信靠自己的密友。那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第四节，耶利米也有这样的叹息哈，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时候呢， 以色列逐渐变成都是行奸淫的，行诡诈的，说谎话，他们恶上加恶，不认识耶和华。所以耶利米或者耶和华就说要谨防邻舍，不可以信靠他们啊，他们都在说谎啊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时代也会说，哎，现在人越来越不可靠，以前讲一句话就算，那现在是立了契约了，法院公正了，还是会欺骗啊。我想还是在每个时代都有比较诚实的人，也有比较不诚实的人。那么总之是离弃上帝，总有一段时间是人会越来越邪恶了，所以谁都不能相信。那本来圣经里面讲到说是儿子不可以藐视父亲的，藐视父亲要用石头打死的，或者是对父亲不敬的。那么可是在邪恶的世代里面呢，在以西结书22章第七节有讲这样的世代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2节第三节，保罗也讲说到末世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，人呢无亲情不解怨啊，人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啊，这个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末后的时代，任何一个时代都抵挡神的时代。那么人的仇敌变成自己家里的人，本来家里相亲相爱的，因为离弃上帝就会这样。不过呢，这句话呢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呢，有一个另外的诠释或者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人会因为信靠了上帝啊，那么那个就会受到自己家里人的逼迫。信靠了上帝，那个不信的人呢就会受不了你的重生得救以后的那个新的观点。所以耶稣也讲过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。在马太福音第10章21节啊，那里讲到这个到末后的世代哈，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服侍的时候，他会碰到的情形是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然后基督徒会因为信靠耶稣，会因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包括被不信的家人恨恶，那就会有这种现象。那在马太福音第10章35节也讲到说，我34节说，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，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那么当然耶稣来是叫这个世界上太平快乐喜悦的，为什么会叫人生疏呢？耶稣把福音带来，叫人完全信靠上帝，那不肯信靠上帝的就会抵挡这些。当然我们也非常承认，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的势力大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用不应当有的态度去攻击那些没有信主的人。那这种基督教一旦变成一种势力的时候，很容易堕落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耶稣的福音也会叫自己家里的人分裂。在弥迦书讲的就是说，人因为不信靠上帝，所以亲情也没有了。第七节，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啊。那么我们仰望神，那以赛亚书第8章17节也讲到说啊，我们在任何时候就仰望神。先知很多时候很孤单，耶利米也是非常多的时候孤单无助，那么我们就仰望神吧。即使是神已经湮灭不顾我们了，神已经弃绝我们了，以赛亚书第8章这样讲。那到后面也有讲到说，神为那个等候他的人行事啊，以赛亚书64章第4节讲到的。那不管我们好像是多么的糟糕了，上帝多么不要我们了，我们心里有愿意去悔改，愿意去依靠他，死皮赖脸的依靠他，那神仍然是做奇妙的事情啊。以赛亚书63章15节也讲到这样的道理。我们就是要仰望神，我们就是要等候神，我们的救主只有他。就算有的时候好像他都不要我们，我们只要是依靠他，我们就是仍然有完全的盼望。第8节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。那同样我们也在以赛亚书，然后在福音书里看到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就是要照亮那些在黑暗中的人，坐在黑暗里的人有光发现他。我们是会跌倒，跌倒了可以再起来，跌倒了失败了，神会 扶持我们，归向神，神拯救我们。不管是我们犯罪跌倒，或者说我们在被种种的攻击中，我们好像失败，我们好像是被打败了哈。但是记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，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致失望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打倒了不致死亡啊。我们总是有盼望，我们的主总是有盼望。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就是依靠上帝。就算我们错了，仇敌也不要说不要回到上帝那里，因为你已经没希望了。我们会说，我还是要依靠上帝啊。耶和华是我的光。第九节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在这个七章九节讲到说，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他啊。就是要忍受，要不断的不灰心的，不自义的，也不抱怨的，就是我得罪了他。那么当然耶利米也会讲这样的话，是我得罪了他呢，还是以色列人得罪他呢？这里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过，先知是代表以色列的，代表罪人讲话，而且先知自己也是有罪的哈。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哈，这种思想表现很多，特别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第三十九节哈，耶利米一直讲到他受到许许多多的打击，那么许许多多的上帝对他的让他的伤害，他抱怨吗？三章三十九节，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那耶利米里面有很多神，他对神好像是怨言啊，神给他很多的伤害，给他很多的艰难啊，但是呢，他总是会说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罪，到最后也说是我自己的罪。那有人也把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这种，耶利米是一个委屈的先知，他一直在传讲上帝的话，他一直爱上帝，传讲上帝的话，而百姓一直不肯听，不肯听他所传讲的。到最后呢，他却要受到，因为传讲这些一直受苦，而且最后呢是被掳，好像他冤枉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解脱。那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十八节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。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吗？就算有，他也比所有其他的以色列要更正义，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呢？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说，耶利米有一点预表耶稣，当然耶稣更是没有罪，但是他就受许多的苦，受许多苦。耶利米还是在说啊，耶和华这样做是公义的啊，虽然是公义的，是不抱怨上帝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也是会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待我啊，真是我觉得很辛苦。那就是一方面有抱怨，一方面又说你说的是对。我想这都在圣灵的默示之下说的，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就是我们不是故意说谎，我们有苦情我们跟主说，但是我们的苦情始终在信心的约束之下哈。弥迦书第七章第九节，这里也说的是，不管说是耶路撒冷或者弥迦自己，我们都有罪。就算我们的罪比别人少很多，我们还是有罪。耶和华待我们是公平的。就算我们甚至完全没有罪，我们是像耶利米，像弥迦，我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一个基督徒。然后我们跟我们一起的同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劝告他们要悔改，他们不肯听。到最后我们跟他们一起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也是得罪了他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总不能自义的。我们也常常是跟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一种相连的心，所以他们犯罪了，我们总是也是还有责任的，也许我们的代祷不够。那虽然我也得罪了他，在神面前认罪，我们也求神公义的彰显。当我们认罪被神光照，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也求神为我们辩屈，为我们伸冤。这个在先知书里很多啊，就是以色列人是犯罪了，所以上帝刑罚他，上帝借着外邦来刑罚他，但是外邦来刑罚他的时候，以色列又会要求神伸冤。神借着外邦来刑罚你有什么好伸冤？因为外邦人的攻击总是过分的，总是不当的，不管以色列怎么得罪上帝，外邦人来攻击上帝的仆人，就算是以色列人有罪，当以色列人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罪， 上帝就需要为他们伸冤，他们也这样呼喊啊，求主为我们伸冤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绝对承认我们是罪人，而且是很大的罪。可是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以后，若是仇敌还是不断的攻击，我们就求神伸冤，求神彰显出对他信仰的人是对的啊，这条路是对的。那么我们也相信神会把我们带到光明中，看到他的公义，看到他公义的彰显，不仅是对以色列的管教，对外邦的管教，也是恢复了他自己的名誉，让耶和华让万膝不能不承认耶和华的带领是最美好最恰当的哈。再看第十节，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，我必亲眼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。好，我的仇敌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，诗篇42篇第3节第10节79篇第10节115篇第2节都常常有仇敌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。那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仆人也有这样的悲叹啊，在以赛亚书53章第1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。那约翰福音12章38节，罗马书10章16节都引了这样的话，你的神在哪里，你的神的膀臂在哪里。不仅他骂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叹息，哎呀，好像神都没有什么作为。我们都要承认，再一次我们要承认，不管是我自己，我们整个教会在任何地方的教会，当我们实在弱小可怜得罪上帝，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不好，但是我们也要说我们信的神是对的。当我们因为长期的不好或者神特别的旨意让我们好像受很多的羞辱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免问，人家也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，很忧闷啊。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在认罪悔改归向神的那种状况中的话，那么神一定会伸我们的冤，也一定会让仇敌终于被消灭。这个时间可以说从亚伯死一直到今天都还是，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这样的求神替他伸冤的这种呼喊啊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不要离弃我。那当耶稣的复活就是伸了他的冤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更是伸了他冤，叫所有抵挡上帝的攻击耶稣的都会羞愧啊。我们也想到在可拉诗篇42篇里面，他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，他自己一直以眼泪当饮食，但是他怎么样，他要不断的继续的称赞神，应当仰望神，他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心不要忧闷不要在我里面烦躁，要仰望神，要称颂他，他是我脸上的荣光，他是我的神。43篇也继续求神变屈啊，就是我们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一方面我们说主你是公义圣洁正直良善的，我们不好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总是走着对的路，你借着那些不信主的人来攻击我们，我们也罪有应得，但是也求主伸冤，让那不信主的人受到该受的羞愧他们会被践踏像街上的泥土。11节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也是先知书里面整个圣经常有的，当以色列在被羞辱被击打以后会悔改了以后，那么上帝会重新更新他们，而且继续的不断的开展开展以色列的道路，开展教会的道路扩张他们的幔子。12节，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，从海这边到海那边，从山这到是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人会归向，也有那个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会荒凉，荒凉是有期限的，人的归向也是必定会发生的就是复兴有复兴，审判也有审判。14节，求耶和华在加密的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，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 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，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咽而不听，他们必填土如蛇，又如土中复行的物，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，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当耶和华再来牧放独居的民，我们在何西阿书也看到，以色列常常是独居的，因为她的丈夫离弃了她，她丈夫就是耶和华，她丈夫会离弃她，就是她离弃了她的丈夫。以色列人先离弃上帝，教会先离弃上帝，基督先离弃上帝，上帝才会离弃他们，而在离弃他们的时候，接着仇敌的攻击，他们独居痛苦，重新回到上帝那里，神重新的牧养，重新给他们食物，给他们丰富的食物，而且行神迹奇事，像出埃及一样，那就是惩罚了那些外邦人。列国看到啊，就惭愧，就羞愧，用手捂口，不敢再讲什么了，咽耳不听，怕听到上帝刑罚的话，他们会像蛇一样填土，是最低贱的动作哈。他们战战兢兢的。这个时候，不仅耶和华在牧养，那么耶和华也用铁杖来挟管万国啊，再一次像诗篇第二篇所讲的和启示录讲到的，神给教会的权柄，用铁杖来牧养万国，牧养柔和牧养那些信靠他的，用强烈的权柄使那不肯悔改的被约束啊。第十八节，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，你必按古时起誓，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有哪一个神像神呢？耶和华这个神是什么样神？当然他是创造万物的，他是独行其事的。不过在这里，这个神的特点，他赦免，他饶恕，赦免饶恕都是经过刑罚管教。我们一再的讲，我们被刑罚不能够罪不能得赦免，我们被刑罚应该永远被刑罚的，我们得罪上帝就永远被刑罚，我们被刑罚也不能造成悔改，因为已经没机会了。旧约和新约讲到这种赦免，都是因为耶稣带我们受刑罚，使我们可以不再受刑罚，因为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，使我们认罪悔改，就得到上帝的赦免，我们重新成为他的产业，也重新得到他为产业和他所有的祝福。这里也有渔民这个字哈，真正蒙恩得救的人，不管是以色列外邦人，就是那经历各样的祸患仍愿意信靠他的剩余的民，对上帝有信心，那么神对他们不会永远怀怒，也有怀怒的时候，但是那个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那么这个神的特点，没有别的神像这样的神，他能除尽我们的罪过，这当然是赎罪论里面的重要的议题哈。神借着他的儿子除尽我们的罪过，把我们所有的罪投在深海，不再纪念。他纪念的是什么呢？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他永远成为我们的神。所有过去的罪孽都忘记，都涂抹啊。以赛亚书38章17节、43章25节。都讲到上帝这种丰富的爱。38章17节讲到说，我受了大苦难，为让我得平安啊，你把所有我的罪都扔在你的背后。43章的第25节，耶和华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，也不纪念我们的罪孽。我们感谢主。